其实我们想一想，我们人类一代又一代都消失了，在这个地球上死去的人比活着的人要多很多很多倍啊！我们在座的也是一样，早晚有一天，或迟或早，我们都要离开这个世界。当我刚信主的时候，我就跟神说，神呐，你造了我们却又让我们死掉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不仅让我们死掉，而且还让我们这些人呢在死之前就怕死，这不是折磨我们吗？就好像一个小孩用泥捏人呢，把这个泥人捏好了，胳膊腿啊鼻子眼睛啊全安排好了，然后他就把它搓掉。我们人也是一样，生下来了从小念书长大啊，这个也懂事了，享受美好的生活，可是我们却开始慢慢的要离开这个世界，好残酷啊！说人生就是一场悲剧，出生入死，在《道德经》里边用这个词叫出生入死，说人一生下来呢就进入了死亡过程，很残酷的一件事情。只是因为我们人类一代又一代麻木了哈，反正都要死的，反正不想死也没用，所以最后都麻木了，就不去想这个问题。但是这个问题是人生中最尖锐的一个问题，是任何人也不能摆脱的一个问题。所以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边有一句名言是大家都知道的，叫 to be or not to be， 就是生或者死，这就是问题的全部，就是你存在还是你不在这个世界上存在，这对你来说是最最重要的问题。如果搞计划生育，中国大陆啊搞得再早一点，哎，很多人都不存在，对不对？你们当中凡是老二老三的都不存在，就 to be or not to be， 那个时候你就是 not to be， 这就是问题的全部。再过50年，我们再做好多就 not to be， 就没有你了。什么荣华富贵，什么这个金银财宝，什么名利地位，什么你们之间的恩恩怨怨，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，在这个 to be or not to be 面前，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。所以有时候我们麻木了，不去想这个根本问题，所以就被一些芝麻蒜皮的问题给烦恼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回到根上来，生命是什么？历史上没有一个人不惧怕死亡的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啊，越是今生幸福的人，越是今生有权势的人啊，越是惧怕死亡。为什么？今生太美好。萨特存在主义的那个哲学家，他讲到一个命题，他说人是什么？人就是一种荒诞，人从虚无中走来，向虚无中走去啊，完全是没有意义的。你知道萨特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啊，他说人生就是荒诞，就得诺贝尔文学奖。哎，《百年孤独》的作者，南美的一个作者，也得诺贝尔文学奖。他为什么得呢？因为他说人生就是无意义，就是孤独。他里边有一个人物是怎么呢？天天吃了早饭就跑到一个小屋子里去，把那个银子银器啊，他屋子里所有的银器都融化掉，融化掉以后呢，重新把它铸成各种各样的银器。然后就住啊住啊住啊啊，等到全部都住好了，屋子里到处挂满了各种各样的银器，有一天早晨他再进去，再全部融化掉，然后再重新铸造，直到有一天人们发现他死在那个屋子里。他说人生就是这样，不断的在重复着，不断的在这样。你说他说的对不对啊？我们从小就念书，然后长大了找工作，找了工作就挣钱，对不对？挣了钱干什么呢？就去买，买回来就做，做了就吃，吃了就拉，拉了再去挣。我们这一生在干什么呢？在自己养活自己，在原地踏步，抬起右脚来左脚下去，抬起左脚来右脚下去，到死的时候都没长出息，都是在一个自我循环，自我循环。到底是活着为了工作，还是工作为了活着？现在绝大部分都是活着为了工作。另外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叫海明威，他写了一部书叫《老人与海》，你们知道这个小说？哎，那个老人呢，是人生奋斗的典范啊！他跟那个大 鲸鱼搏斗，最后得了一个大鲸鱼，挂在船后边就拖回岸边。等他拖回岸边的时候，发现那个大鲸鱼啊，在这一路被鲨鱼给吃光了，只剩下骨头架子。他不得已把这个骨头架子拖到这个沙滩上，说在阳光之下闪闪发光。这就是一生奋斗的结局，一个骨头架子。最后这位作者海明威，诺贝尔评选委员会称赞他用《老人与海》这部著作表现了人类最英勇的奋斗精神。这么一个作者最后自杀了，你思想越深刻你就越痛苦，你就越看到人生的本相。如果咱们一般的芸芸众生从来不考虑为什么活着，你活着很有意义。哎，但是你一思考为什么活着，你就不得不呼喊上帝，这是那个托尔斯泰讲的啊。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为什么活着，人的生命到底是什么，难道真的是这个样子吗？真的是来无影去无踪，真的是没有根也没有归宿，真的是这样？真的我们是宇宙中的一群孤儿？其实大家都知道孤儿也是有父母的，对不对？他只是不知道而已。我们人类的生命在宇宙中的出现，难道真的没有源头没有原因？按照常识我们都知道，有因就有果，有果就有因。可是我们人类的出现难道真的就是瞎碰碰出来的，就是偶然性？我们的灵魂就告诉我们不，有根。因为我们的灵魂不甘心，一直在寻找，一直在寻找，寻找这个根。我们在宇宙中，你看着这个宇宙多么奇妙，所有的大科学家都在惊叹这个宇宙的奇妙。越是深入的探讨这个宇宙的时候，我们就越发现这个宇宙背后有一股伟大的能力，伟大的力量是我们所测不透的。而且当我们反观我们内心的时候，我们也发现我们内心深处如此的丰富，如此的高贵啊，如此的追求真善美，如此的有盼望，也说明我们人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内涵，绝不是偶然的。大哲学家康德他讲过一句话，他说我对什么事都不觉得惊奇，唯有两件事我觉得惊奇。第一件事就是当我抬头晚上看见满天的群星的时候，第二件事就是当我低头发现我内心深处有一个良心的时候。他知道这两样东西都不属于人，但是都控制着人，制约着人。只要你去思想，你就不能不追求上帝。面临着死亡，面临着内心的空虚，面临着孤独感啊，这个时候你一定会想，生命到底是什么？难道真的就人死如灯灭吗？啊，难道真的就是什么都没有吗？可是为什么人类一直在探索未知生焉知死啊，孔子讲的。可是你仔细琢磨这句话好深呐 啊孔子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连今生的这些事情我都解释不了，我还能谈死吗？意思就是说死是一个更深奥的话题，并不是我们中国人说根本就不理死那一套，不是的。孔子非常敬虔，他经常祷告啊，他说祸罪于天无所导也，他非常追求道，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也，这话说的多迫切。早晨我得到真道，得到这个生命之道，我晚上就死了也好啊。他首先知道有一个真道，第二他知道这个真道他没有得着，第三他要用一切的代价去得着它。你看看这个多慕道，多迫切。当然如果他早晨得到生命之道，晚上死了也不怕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生命之道到底是什么。我是一个学哲学的，学了半辈子啊，哲学就是思考这些一般人不思考的问题啊，就是让人头疼的问题，就是越思考越痛苦的问题啊。但是上帝赋予了人类这样一种本能，你不能不思考我，你不思考我你就活不好。当我追寻到耶稣的时候啊，借着基督徒把耶稣展现给我看，展现了一种新生命，不是理论，而是活生生的生命， 不是关于生命是什么的理论，乃是生命自己活生生的表现，把我吸引过去了。这个时候我顺着这个生命找到了耶稣，找到了圣经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太初有道，道就是上帝，万物都是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接下来一句话很重要，说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是人的光。生命在哪里头？宇宙的生命，包括我们人类的生命，从哪里来的？从那个太初之道来的。道是什么？英文翻译成 the word 就是话语，就是信息了，就是 information， 就是 message。 希腊文叫 logos， 啊，我们中文就翻译成道，翻译成道。这三个词在公元前啊500年到700年的时候，在三个最古老的民族中出现了，一个是耶和华自有拥有者，一个是 logos， 一个是中国的道，同时出现，指那个最高的创造者，宇宙的本根。那么2500年过去了，现代科学在大爆炸理论发现了宇宙最初的时候就是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个 singularity， 就是一个起点。这个点现在又进一步被发现，是一种 music， 是一种音乐，是一种波，就是一种 information。 量子力学也发现了，整个看得见的宇宙没有出现之前，那个看不见的宇宙的奥秘就存在于一个密码里头。人也是如此，人还没有出生之前，母胎里边那个受精卵里边已经有了这个人的性格、长相、寿命全部的密码。宇宙的密码是什么？就是道，就是 logos， 就是神，就是一切都是由他而出的。他有能力，他有智慧，他有情感，他的一切都在这里头。太初有道，道就是神，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你看见了吗？我们的来龙去脉圣经告诉我们了，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了。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你如果你们有兴趣去研究现代科学最新的发现，你们会发现这些科学比神学还要神。你们去研究，你们会发现上帝赐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用智慧来探讨他的规则，探讨他的奥秘，最后有一天要通向他自己。这是命中注定的法则。我在学哲学的时候学的黑格尔，黑格尔就讲了这么一个顺序，说宇宙一开始是什么？是绝对观念，叫 logos。 这个绝对观念它创造了万物，最后创造了人。那么人呢，就去追求这种绝对观念，追求，最后回到了绝对观念。你看见它完全是一套神学体系。所以生命是什么？生命是宇宙本体中最精华最宝贵的那个光，就是在道里头，在上帝里头，在上帝里头。那么圣经怎么告诉我们人怎么出来的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前五天造的是万物，第六天造的是人。你注意看这个创造的顺序，有了光，然后有了这个那个，有了最后出现了生命。生命也是先有植物，再有动物，而且先有海里的动物啊，然后再有陆地上的，最后一天是人。你们注意进化论所发现的这个顺序，根本就没有逃出这个圣经的顺序，而且这个顺序非常的美妙。什么叫美妙呢？你想想我们人生孩子怎么生啊？在孩子没有出生之前，先把孩子要吃的、要用的、要玩的、要睡的、要穿的啊，他的名字都给他起好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才生孩子。没有一个父母先把孩子生出来还没床呢，啊，还没尿布呢，没奶瓶呢，不会的。那么上帝造人也是如此，他先把我们要用的、我们要住的、我们要呼吸的、我们要享受的阳光、雨水、蛋白质、氨基酸、碳水化合物、矿产资源、良辰美景，把一切都给我们安排好了，最后才让这个孩子生出来，才把人造出来，充满了爱意。那么最后第六天造人的时候怎么造的呢？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就一句话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又把生气吹到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生气就是生命之气，就是上帝的灵。 他把这个灵放在人的里面，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你看，人是两部分，一部分是肉身，一部分是灵。就一句话，就把造人的这个过程全给概括了。要用我们的这个现代的手法，要写一个 manual 啊，那个不得了，恐怕得这么厚一大摞，人也看不懂。圣经就一句话，造了肉身来自泥土，归回泥土。我们的肉身将来都要归回泥土啊，不管你今天你保养你的脸蛋多漂亮，将来全是一堆土啊，全是花草的肥料啊。你洗澡的时候怎么搓怎么是泥，原来在大陆的时候觉得污染太多啊，到了美国这么干净啊，泥搓澡还是泥。后来一读圣经就知道人就是泥造的啊。而且那个 MIT 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学家们已经分解过人的肉体，把人的身体分解成最基本的化学元素，什么铁呀、磷呐、钙呀，啊，地球上都有，纯粹来自泥土，而且很便宜，一个人就几毛钱，成本费非常便宜，因为来自泥土，但是手工费非常贵，上帝造的。我们中国人说入土了，入土了就是死了，这就对了，啊，但是我们的灵是来自上帝耶。我们不是一个行尸走肉，只是一个土孽的人，我们里面有一口气。你们注意到中国古代的传说也是类似的，女娲捏用泥土捏人，对不对？捏完了噗一口气都活了，对不对？中国人也是挪亚的后代，我们的祖先也听说过挪亚他传讲上古的故事，对不对？一代一代传传传传到有文字记载的时候呢，传的就偏了点儿，名字什么都安错了，安到女娲那儿去了，但是基本的精神还在，身体来自泥土，那口气不是属于泥土。这就是为什么人我们吃啊喝呀啊享受啊，满足我们肉身的需要，可是你的灵魂有一个需要，吃喝能满足吗？不能满足。要用什么满足呢？要用灵与灵的沟通，对不对？很明显我们里面有一个灵魂，有一个心灵，它需要营养，需要粮食，需要水的滋润，需要光啊。人不是行尸走肉，人有很多内在情感的需要啊，灵魂的需要。那么后来人背叛神，怎么背叛的呢？上帝不让他吃知识树上的果子，他吃了，他吃了，吃了之后呢，灵就与神隔绝了。我当时读到这里也不明白，我的女儿曾经问过我说，说 Daddy 这个上帝不好，他为什么人吃了知识果变得聪明了啊，能分别善恶了，上帝就不高兴把他们赶出去了？上帝太小心眼了啊。为什么圣经上记载说人吃的不是贪婪果、凶杀果、偷盗果、色情果，这才是罪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偷了分别善恶的知识果就犯了大罪了？你们想过这件事没有？有的神学家就讲，哎呀，这个果什么果没关系啦，主要是看他听不听话。这说法是完全错误的，圣经没有一句话是废话。分别善恶的果就是分别善恶的果，里边就是吃了可以分别善恶，圣经不会说一句没有意义的话。大家想一想，人类所有的罪都是因为不敬畏上帝，对不对？那个俄国作家托斯托夫斯基说得好，假如没有上帝我就什么都可以干，没有永恒正义，没有末日审判，当然什么都可以干了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是什么本钱使人能够不敬畏上帝？你们想一想，人凭什么不敬畏上帝？我十几年前不信上帝，在座的很多朋友们，你们也现在还没有信上帝的啊！你们想想，你们凭什么不信上帝？凭什么？凭你的知识，凭你的学问，凭你所懂的那一点，动不动你把上帝证明给我看，证明给我看，我就信他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先让上帝通过我的知识、学问、逻辑、理性，如果他通不过，他就不存在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你的知识果你中了毒了，你用有限的知识去评价那无限的上帝，你怎么能够认识上帝呢？所以是人的知识上的骄傲阻挡了我们认识神。 因为你用知识代替了心灵，因为上帝知道的非常清楚，上帝是灵，唯有用心灵才能跟他沟通，才能认识他。可是现在呢，人不是用心灵了，用什么？用头脑，用知识，用逻辑，用理性。没有一个人否认的，对不对？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，科学也是有限的，什么都是有限的。可是你又知道上帝是无限的，你偏偏用有限的东西去衡量的无限的东西，你肯定失败。可是你失败了，你却说上帝失败了。你说骆驼呀，你如果不穿过这个针眼，你就不存在。结果他穿不过，好啊，怪不得真的不存在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人吃了知识树的果子就犯了大罪，因为知识阻挡人认识神，使我们的心灵被蒙蔽了，从此就死了。为什么上帝说你们不能吃，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？这个死是什么意思？你的心灵死了。亚当夏娃并没有真的死，他还繁衍了我们这些后代，是心灵死了，跟神不能沟通了。所以上帝呼喊他们说，你在哪里，你在哪里？所以人那个时候生命就与神隔绝，隔绝之后就犯罪。亚伯跟该隐，挪亚的儿，两个儿子互相残杀，这个时候他已经不通神了，都是凭着肉体，凭着肉体的这种欲望来行事，就充满了罪恶，因为他的灵已经不通神，神的真善美，神在永恒中给人的那种恩典他已经没有。旧约记载的全是犯罪，你看中国历史上也是犯罪，哪里没有神的爱哪里就犯罪啊！因为与神隔绝。今天你看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犯罪，国攻大国，民攻大民，互相在谩骂，到处都以正义的名义在犯罪。所以圣经上讲，人间的义都是破烂不堪的衣裳，伊拉克有伊拉克的正义，互相的都是正义，结果没有一个正义，互相杀，互相仇视，都是凭着肉体，凭着利益，都是为了权势等等等等，都是来自肉体的东西，因为灵已经死了。那么人类不甘心呐，都是在寻求拯救。我不讲别的国家，就讲咱们中国，从孔孟老庄一直到汉代的董仲舒，到宋明理学，像朱熹、王阳明等等，这些人都是在寻求拯救啊。你注意看他们的学说，他们是在干什么？第一，他们都发现人有罪；第二，他们要想办法来让人战胜这个罪，叫格物致知，存天理，灭人欲，要克己复礼啊，要为人有己，这些都是干什么？都是让我们人，中国人摆脱罪的捆绑啊，过圣洁的生活，彼此和睦，彼此的仁爱，都是为了这个目的。可是他们找不到那个解决的办法，所以这2500年来，儒家没有办法让中国人真正找到那个出路。但是你不要否定他们的动机，他们的动机都是对的，他们的眼光是对的，神的亮光在他们的心中，让他们去寻求神，可是他们没有寻求到。为什么？人自己是找不到神的，唯有神来找我们。我们基督教信仰跟其他宗教有一个最大的不同，就是其他宗教都是人找神，用智慧去找神，陷入了一种叫玄思，还有一种用道德来找神，陷入了什么？律法，道德律法，不许这不许那，不许这不许那。还有一种是用什么找神呢？用人自己的良心来找神，最后也找不着啊！为什么？人的良心是有不错，但是良心在利益面前软弱无力啊！说如果几何公理触犯了人的利益，几何公理也会被废掉，这是列宁说的。有人说这个耶稣是神来到人间来救我们，可是为什么他一来就死了？有这么救人的吗？人还没救呢，他先死了。你仔细想想，很不合情理啊！既然是救世主来了，他来了3年半传道就死了，这叫什么救世主啊？但是我也告诉大家，他必须死，用他的生命来赐给我们生命。穆罕默德给人类留下的是律法，对不对？你看回教那些律法，妇女要蒙头啊，这个一天要3次朝着麦加朝拜啊，这个不许吃这不许吃那，对不对？它是律法的宗教，它用律法赐给人律法。释迦牟尼佛教的创始人，他说佛教是智慧的宗教，他用智慧赐给佛教智慧。我们的主耶稣来了是用生命赐给我们生命，对不对？你是什么就赐什么， 你赐什么，他的门徒就有什么，对不对？回教赐的是律法，他的门徒就有的是律法。释迦牟尼赐的是智慧，哎，那个佛学就深奥难测呀。你去读佛经啊，你读一辈子读不完的。那个术语啊，你怎么琢磨也琢磨不懂的。耶稣来了，很简单，我用我的生命赐给你们生命，凡是信从我的，你们就得到一个生命，乃是复活的生命。耶稣来了，他叫道成肉身。我刚才讲到，我们宇宙的生命，人类的生命，全在太初那个道里头。那么这个道，他来到人间，借着耶稣赐给我们这个生命，让我们借着耶稣可以跟生命的本根相通。十字架是什么？十字架你看见了吗？上通天，下通人，左右通地极，全世界。十字架原来是一个刑具，最残酷的刑具，但是现在成了荣耀的象征，生命的符号。红十字都举着十字架去救人，有人举着枪，举着那个枪的符号，刀剑的符号，没有，举着十字架。为什么？十字架就因着上帝到人间，借着他把生命赐给我们以后，十字架整个性质完全改变了，变成了生命的活水的源头，十字架。耶稣来了以后，把我们这个人的孤独的生命，我们原来以为是从虚无中来到虚无中去的这个生命，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内心是不甘心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不甘心的。那么好，耶稣来了，好，我成全了你们的不甘心，因为本来你们就是有根的，你们的肉身虽然要死亡，可是你们的灵魂是来自上帝的，必须跟上帝相通。我来了，让你们的灵再活过来，叫重生。耶稣来了就宣布说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肉身是无益的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。因为当初亚当夏娃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子，肉身活着啊，可是灵已经死了。耶稣说，你们要重生，我来了，让你们的灵再活过来。这就是圣经里边贯穿，从头到尾贯穿的一个，就是生命。我们基督信仰不是一种宗教，乃是一种生命。我知道我从哪里来，我知道我到哪里去，我知道我的肉身虽然短暂死亡，但是我知道我的灵魂属于上帝，而且因着耶稣我已经看见了上帝，我不再惧怕。我今天在跟你们讲的时候，我心里非常的清楚，我的生命是通天的。今天你让我死，我死得非常的平安喜乐，因为我知道我去哪里。这一点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你。苏小康啊，他出了一个大车祸，他昏迷了一个星期，他太太昏迷了三个月。他醒过来之后，他说当人面临死亡的时候是一片漆黑，一丝光都没有。他说哪怕有一丝光也好啊，他说没有，他说那个时候我多么渴望光啊。你注意到没有，你死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你有光吗？有盼望吗？你没有。达尔文的一个学生也是一生讲进化论，结果他临死的时候在弥留之际就喊上帝啊，上帝啊。他的儿子在旁边抓着他说，说爹呀，你别喊上帝呀，因为你是讲进化论的呀，你要坚持住啊，你要抓住你自己的那个信念呢、啊、真理啊，抓住不要。结果他后来他爸爸清醒过来就喊说，儿子啊，你不懂啊，他说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什么也抓不住啊。他能抓什么呀？他能抓住那个猴子的尾巴。他必须呼喊上帝。说苏小康就讲，他说那个人面临死亡的时候什么都帮不了你忙。他是一个作家，他又很有才华，能帮他忙吗？不能。他学过黑格尔康德，能帮他忙吗？不能。当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我说小康，我们全家都在为你们祷告。他马上就激动地说，我就需要这个，我就需要这个，我正在等你的电话。因为他知道我信主了。生命是什么？生命是欺骗不得的。你生命有这种渴望，你到死亡的时候会显露出来。感谢耶稣，他来了就给了我们这样的生命，他的生命叫做灵的生命。他说叫人活着的是灵。第二，他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，你肉身的享受他不剥夺你的。上帝造了我们的肉身，赐给我们五谷杂粮，阳光空气雨水良辰美景，都是为了让我们的肉身过得平安太平丰富，对不对？
上帝不会剥夺你肉身的一切的需要，但是他要给你一个更丰盛的生命，让你里面的灵魂也充实，也平安，也喜乐。所以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你不要以为基督徒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，躲在一个旮旯里天天念经啊，不是的。我信了主之后，我觉得海阔天空啊，我觉得比过去自由丰富多了。我的肉身还是过去的肉身，我爱吃什么还爱吃什么。上帝不剥夺我，他只是给了我一个里面的平安，而且他告诉我说，哎，你不要吃太多。圣经上告诉我说，凡事你都可以行，对不对？但是并不是凡事都有益处。你看上帝多好啊！又一句话说，凡事都你都可以行，但是呢，凡事都不要受他的辖制。你看多好，上帝什么都不剥夺你的，他只是给了你一个更平衡的生命，更丰富的生命。感谢神，这都是因着耶稣。耶稣给我们的生命不仅是一个灵的生命，不仅是一个丰盛的生命，而且还是一个永恒的生命。你从此不再惧怕死亡，对不对？你根本不怕死亡。我讲我不怕死亡，我不是假的。我想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，你们也都不是假的。当然有了病还要治，你不要病一来，好，来了，哎，我正等着你呢，不要这样。哎，你该祷告祷告，该治治。为什么呢？你在世上活着的唯一的目的是什么？不是原地踏步，不是就吃了拉，拉了吃，是干什么？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中有一个最大的价值是什么？把永恒的生命告诉别人。基督徒弟兄姐妹们，你们一定要知道，你活着没有别的意义。如果你只是为了自己活着，你是个悲剧，你不该活着，因为早晚是死，你活它干嘛？你活得越美，死的时候越惨，因为你太留恋你的美了。你为了自己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。我跟我太太散步的时候，我经常讲，我说如果不是我信了耶稣，如果不是我在传扬福音，我早自杀了。你们知道哲学家自杀很平常的事儿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你得到了这一个属灵的生命、丰盛的生命、永恒的生命，你自得其乐，你不给别人，上帝不生你的气吗？你还为自己活着，多没意思。所以你一定要活着，就是为了这个永恒的生命活着。而且你这样活着，你会活得非常潇洒。什么别人说你两句坏话，你管他呢，说就说吧，所有的一切都不计较，因为你得到了那个 to be。 我已经是 to be、啊、我永远存在，我永远活着，其他的小事都不在乎它。你知道这个永恒的生命啊，是个真实的，它来自这个道，我们还要归回这个道啊，来自神归回神。我有时候晚上看到满天星空的时候，我想到每个星星都比地球大很多倍，我就感叹上帝的伟大的能力，奇妙的能力。我一感叹上帝这么伟大，这么奇妙，我又想到他是我天上的父亲，我就什么都不惧怕。这种坦然，这种无惧，这种盼望，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力量。这是一个真正的生命，一个基督徒的生命，就是平安，就是喜乐，就是盼望，就是爱，永远是爱。谁伤害你，你都爱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一个永恒的生命啊！你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可计较的，你什么都不惧怕，因为你已经超越了死亡。你知道有一本书叫《死是怎么回事》，一个美国心脏外科医生，他看到他的病人有的死了，死了之后呢又活过来了，又抢救过来，有的人呢就特平安，有的人就特紧张，抓住他的手说，医生啊，医生快救我，千万别让我再死过去了。他觉得好奇啊，就开始调查，一调查一访问，发现是两类人，凡是被救过来之后仍非常平安的安详的都是基督徒，凡是被救过来之后紧张的要命的都不信上帝，不去教会，不祷告。那个有信仰的人，他们能觉得有蔚蓝色的光啊，温柔可亲，他们知道那是神，就随他而去啊。有的呢就发现自己进入了黑暗恐惧之中，他说那不是对一个对象的恐惧，乃是恐惧本身。对一个对象的恐惧是看见个老虎，看见个狮子我害怕，而恐惧本身是什么？一点没有对象，无缘无故的就恐惧，那是没有信仰的人死了之后的光景。我认识一个罗妈妈，去年去世的，她去世之前就把她的儿女叫到身边，特别平静地说，你们不要难过也不要害怕，我知道我到哪里去。后来那个罗伯伯啊，今年也去世了啊，一年以后 我见到罗伯伯的时候啊，他就老跟我重复这句话，他说你知道你罗妈妈走之前说了一句什么话吗？我说我不知道，你告诉我。他说就那句话，你们不要害怕啊，我知道我到哪里去。这个罗伯伯跟我见面见了不到一个小时，重复了好多遍这句话。他一会儿又问我，你知道他说了什么话吗？我说我知道了。过了一会儿又说，你知道他说些什么话吗？我说我知道了。这句话成了罗伯伯最大的安慰，这不是心理安慰，是真的知道他到哪里去。我现在我可以，我虽然还没死，还不到死亡之前，我依然可以告诉你们，我知道我到哪里去，因为我已经知道我从哪里来。而且我现在站在这里讲的时候，我心里就充满了那个道，现在他就在我里面，我就在他里面。永生不是死了以后才进去的，是你自从你接受耶稣，你的灵跟他的灵融为一体的时候，你就能体验到那个永生的平安和喜乐，就进去了。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对基督徒，一个老姊妹一个老弟兄在那挨斗啊，我们这些红小兵红卫兵集合起来搭一个台子把他们推上去斗他们呢，让他们承认耶稣是骗子，基督教信仰是假的。从上午喊口号念批判稿一直到下午，我们嗓子都喊哑了，可是这两位老人在那始终笑眯眯的和蔼的慈祥的看着我们。我当时心里边特别难过，难过什么？我觉得到底谁赢了啊？看表情是他们赢了。后来我们真的很可恶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，我们把他们锁在那个教室里，后来忘了给他们送饭，把两个人活活饿死了。但是现在我想起来啊，那两个老人真的是，他们的表情就仿佛耶稣在十字架上在说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我们都是无知的孩子，我们否定神的存在是因为我们太浅薄，我们没有深思熟虑，我们没有进入真道。他不怪我们，他的脸色，他的表情，他的慈祥，他的微笑，都是好像在说啊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过了二三十年了，过了二三十年，我现在心里非常清楚的知道是他们赢了，把我也赢过来了。文化大革命这一代人，现在有多少人信了耶稣？我知道在座的就有很多都赢过来了。因为我们当时不知道，一旦我们知道了，我们怎么能够不信他呢？我们怎么能够不认罪呢？而且现在我也知道，那两位老人他们已经超越了死亡，超越了痛苦，超越了罪恶，在罪恶面前，在痛苦面前，在死亡面前，他们毫无惧怕，他们有通天的力量，因为神的生命在他们里头，那个永恒的光在他里头，因为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虽然在文化大革命那么黑暗的年代，他们里面有光，还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啊。只要有神同在，只要你得到这个真的生命啊，你的灵跟神的灵相通，你就永远不可战胜。我的一个朋友的妻子接她的丈夫到了纽约啊，结果一下飞机呢，看见跟她丈夫一起来了一个女孩子啊，是她的同学，但是比她低几年级的，年轻一点啊。结果他说啊，你也来了，就请他到我们家坐坐，就去了。结果坐到晚上就不走了，不走了。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发现她丈夫跟她一块睡去了，多么痛苦啊！这个妻子就半夜里跑到纽约大街上去哭啊哭啊哭啊哭哭，最后走到了一个老姊妹家里。那个美国老姊妹是带她信主的，那个老姊妹安慰她，最后就问她：你该怎么办？你是基督徒了，你已经信主了啊，你想应该怎么办？他就哭啊，他就哭啊，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办，他说我知道主耶稣会怎么办，会赦免他，但是我做不到。结果后来那个美国老姊妹就说了一句话，说这样好了，女儿，你明天回去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但是只要记住一点，主耶稣与你同在。他跟那个老姊妹说，他说我要回去，我当着那个女人的面打她一个嘴巴，这件事就了了。结果第二天回来，他把手伸出来颤抖着正要打出去的时候，突然他的手掉下去了。他就说了两句话，他说呀，这个月的房租我已经付清了啊，那个你们住在这里，下个月呢你们自己付房租，我搬出去。非常平静就去收拾东西就离开。我是在美国中部讲道的时候看见他的，
我原来不认识他，他自我介绍，我是某某某的前妻啊。中午一块吃饭，然后他就讲了这个故事。他说当时他把手举起来正要打出去的时候，突然那个老姊妹的话在他心中响起，他说女儿，不管你做什么，记住耶稣与你同在。他说很奇妙，他一想到耶稣与他同在，他的手啪掉下来了。耶稣是什么？耶稣是一个生命的力量。这是什么样的生命？是爱的生命，是赦免的生命，是宽广的生命，是永恒的生命。他手掉下来，心里边突然就出现那两句话，那两句赦免的话，慈爱的话，恩典的话，真的感谢主。后来我就告诉这个妻子，我说你知道吗，他也信主了。我说的是他的前夫啊。他一听啊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因为他的前夫真的打电话告诉我说，说在葛培里的那个 Billy Graham 的布道大会上，他也站出来了，到前面来了。结果我告诉他的妻子，他妻子说哎呀，真的吗，真的吗？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他在吃饭的桌子上站起来，眼里边含着泪花，高兴得不得了，问我他怎么信他的。哎呀，我好感动啊，这么一个伤害他的人，被伤害的人听说他信了耶稣以后是这么样的欢喜快乐，为他高兴。这是什么力量？这是耶稣的力量，这是耶稣的生命在那里头，绝不是一个人的生命，人做不到这一点。真的感谢主，凡是信了耶稣得到这个更丰盛的生命的人，他超越了罪恶，罪恶再也不能伤害他。我信了耶稣以后，没有人能得罪我。哦，神的爱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是多么好的一股力量啊！一切伤害都伤害不到你。还有一个姐妹啊，我太太的好朋友，我们请她来美国念神学院，她来的时候还不信耶稣。我们跟神学院的院长说，就是唐崇怀院长啊，唐崇荣的弟弟。唐崇怀说他信主了吗？我们说还没信主呢。 他说那怎么念神学啊？后来我们说他来了就会信的。他说那不行，那得必须信主两年以上，有两个牧师推荐，还得写见证，怎么被蒙召的。我跟他很好嘛，我们是好朋友，我说你就开个门，我奉耶稣的名保证他能信。你知道为什么这么保证？因为这个人太好了。有人说好人不用信耶稣，既然这么好了还信耶稣干嘛，不用认罪。我告诉你，越是好人越信耶稣，因为耶稣是好人中的好人。那个人真好，我太太也说他来了一定会信的啊。结果来了，来了以后我就信了。信了以后回去做短宣的时候啊，发现得了乳腺癌啊，乳腺癌很厉害啊，切除了两个乳房，切除了十几个淋巴，然后化疗。那时候他是微弱的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我们教会的弟兄去看他的时候啊，但是他的眼睛里边有光，生命就是人的光。我们的弟兄回来讲说，我本来到了病房里啊，我想去安慰他，可是很奇妙，我一看见他的眼睛啊，我就得了安慰。他不用说话，他的眼睛里边就有光啊。他回来跟我们讲说他的头发全白了。他后来凭着信仰，凭着那股生命力，使他不但没有被魔鬼被这个疾病给打倒，他反而奇迹般的复原。他出了院，已经几年过去了，一切都很好，而且他有全时间的工作，还全时间的侍奉，现在辞去了工作啊。他见谁就给谁传福音，在北京那个地方见了面就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这不容易的。他的单位的领导看他工作特别好，年终的时候给他一笔奖金，大概挺多的，几千块上万块。他不要，他说我不需要。那领导说你需要什么我们给你什么，他说我不需要这个，我需要别的。他说你需要什么吧，他说我希望你信主。哎，他领导说别的事好办，这件事难办。啊，哦，这个姊妹从死亡中走过来，把整个生命看作是主给他的生命。他没有自己，他活着不再是自己，他从死亡线上过来，他知道是谁救了他。你知道是很多人得了病是怎么垮掉的，不是那个病把他打垮的，是他自己垮掉的。有人一听说我得了癌症，哦，我就死了，他不就死了吗？有的人得了病说，不，主耶稣的生命在我里面，即使我死也是死在永恒里头，我怕什么？生命是有生命力的，肉体的生命有肉体的生命力，永恒的生命有永恒的生命力。你信了耶稣得了永恒生命的人，你活出来的是那个永恒的生命力。
后来我跟我太太讲，我说如果不是这个姊妹来到美国信了耶稣，她熬不过这场病的，她熬不过，但是因着信她就战胜了。她给我们写信的时候说，她说白天有亲人朋友在我身边，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没有人了，但是神与我同在，她知道的非常清楚，这是真实的可信的。太初有道，道就是神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是你我的光。道成了肉身，借着耶稣来到世上，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把他的生命献给人类。每一个人凡是借着他的，都可以借着他的生命通向那个太初之道，永恒的生命之光。这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，非常简单。这生命不是我们奋斗得来的，不是我们天天锻炼吃营养药吃维生素得来的，这个生命是因着耶稣得来的，他赐给你的，他从天而降赐给你的。今天我们在座的也有一个姐妹得了肺癌啊，而且扩散了。但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，她没有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，我觉得她是那么喜乐，那么平安啊。我当时等她后来跟我讲她已经是病到这个样子的时候，我真的不相信，说话表情是一个不仅健康而且比健康人还健康的，身心灵全都健康的那么一个姊妹。可是她告诉我说她得了肺癌，而且已经很大，扩散到脑部。我真的不相信。今天她来了，我一会儿要采访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前天打电话的时候问她，她说啊，最近一次检查她的肺癌已经缩小了。什么力量让一个人得了绝症的时候，面临死亡的时候还面带着微笑，发自内心的微笑，发自内心的喜乐，发自内心的平安？因为我告诉你，因为他因着信耶稣进入了永恒的生命，他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永恒的生命力，他已经脱离了死亡的辖制，这是真实的。因为我们当初造的时候，他把这个永恒的生命之灵、生命之气放在了我们的里面。今天你如果穿透那个知识树的果子，那个毒，用你的心灵和诚实直接来到耶稣面前，他借着十字架会把那个生命的活水流到你的心中，使你虽然活在这世上是一个肉体的生命，可是却能活出永恒的生命来。你知道这是真实的，真实的，谁都可以得着的，因为耶稣已经成了。当他在十字架上要咽气的时候，他留下了最后的一句话，两个字，是什么？成了。当世人都说他完了的时候，他却出人意料的说了两个字，成了。成了什么？成了生命的活祭，永远的献给我们人类，使我们每一个愿意来到他面前的，可以借着他通向着宇宙的本根，生命的道。我们一起祷告，我们一起来到上帝面前，愿他的怜悯，愿他的恩典今天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。因为我们并不是空穴来风，我们这样的生命，这样美妙的生命，这样有盼望有寻求，我们不甘心死亡，这样的生命是有根源的。我们不是孤独的，我们不是来自虚无，我们也不是走向虚无，一切都是有根源的。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向你向我显明了这莫大的恩典，这真实的根源就是那太初之道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是人的光。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来到十字架面前，把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献给他，他必将那永恒的生命之道赐给你，永远不离开你，让你在今生的风风雨雨中有他相伴随。 不管是罪恶还是苦难都不能伤害你，不管是疾病还是死亡都不能战胜你，相反你却要带着永恒的生命力去度过每一天，去迎接每一个苦难。因为人都有生老病死，但是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因为他是永恒的生命，让我们一起来到他面前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生命的主，生命的根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带着我们弱小的生命，带着我们可悲的生命，带着我们劳苦担重担的生命来到你的面前，愿你像当初造我们一样，把你的永恒的生命之灵重新灌入我们的心中，使我们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。我们不仅活在今生，而且有永恒的生命力。天父啊，我感谢你，你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把这生命赐给了我们。只要我们愿意到这生命河里取水的人都可以得着。我也感谢你，我和我的一家都已经喝了这生命河里的水。我也感谢你，我们在座的还有不在座的，全世界今天有18亿你的儿女在各地用各种语言都在敬拜你的人，他们也因着耶稣和他的十字架得到了这永远的生命，这丰盛的生命，这属灵的生命。所以天父，我恳求你的灵，恳求你的爱，今天运行在这个会场当中，把这生命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世上不再孤单，不再孤独，不再凄凉，不再空虚，让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你那丰富的生命，属灵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。所以今天在座的朋友，如果你还不确知自己已经得着这样一个生命的，今天你愿意得着它，愿意跟着生命之道相连接，让它进入你的心中，今天你都可以得到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向你保证，你都能得到。所以凡是这样的朋友，你要得到的，今天第一次要得到的，请你向神举起你的手，我为你祝福，为你祷告，好不好？现在就请你们举手，好不好？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举一下就放下，感谢主。我知道有很多举手你们都放下，后边也是一样，你们如果举起来就放下，感谢主。你们不是向我举手，你们是向那生命之主举起你的手来。你知道当亚当夏娃吃了知识树的果子，他们的心灵被堵塞，不再认识神的时候，神来到伊甸园中，他向亚当夏娃，也是向人类，也是向你发出了一声亲切的呼唤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今天在这里的时候，神也在向你呼唤，你在哪里？他要把那永恒的生命之道赐给你，赐给你的一家和你的后代。这是在短暂中得永恒的时刻，是在今生中得永生的时刻，是在肉体中得灵魂的时刻。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，你不要错过它。当你心灵深处有感动的时候，那就是神他在呼唤你，你不应该拒绝。我真的希望你们每个人不带着遗憾离开这里，而是带着确据离开这里，带着属灵的生命，带着更丰富的生命，带着永恒的生命离开。愿意领受这永恒的生命的，你们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，借着这个祷告，神的生命会进到你的生命里头。我说一句，你们心里跟我重复一句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生命的主，那永恒的生命之道，今天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敞开我的心灵之门，接纳你这永恒的生命 进入我的里面。耶稣啊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谢谢你来到世上，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，把更丰盛的生命赐给我，把属灵的生命赐给我。愿你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，带领我走过人生的每一个台阶，每一个小站，永远与我同在，从今生直到永生。我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最后还要呼召一些人，就是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们知道你们的生命是来自神的，你愿意把你这短暂的生命献给那永恒的事业，就是上帝的爱，去传扬这大好的消息，传扬这拯救的福音，让更多的人从短暂进入永恒，从死亡进入生命。有这样心智，有这样感动的，请你向神举手，好不好？感谢主，感谢主，都请放下。我看见很多你们都放下，你们有了这样的感动，神会在适当的时候给你们信心，给你们能力，让你们走出来。不管是在职的还是不在职的，你们要传福音；不管得闲不得闲，你们要传福音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